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回到我们的圣经学习系列课程，对我们这个教义进行系统的培训。我们现在进入到第35课，我是周宇阳。在上一课，第34课中，我们学习了悔改与认罪，重生的起点。我们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悔改，为什么悔改必须在自由的状态中，以及人的本性和倾向恶的这种性情或者倾向。今天是第35课，我们要学习改造与重生的过程，怎么样从一个属自然的人到一个属灵性的人。这一课非常重要，因为它将告诉我们重生的过程是怎样的，有哪些阶段，我们现在处于哪个阶段，以及如何的继续成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将看到创世纪第一章的深层含义。创世的六日不只是字面的创造，更是代表人重生的六个状态，这是非常深刻的真理。让我们带着祷告的心开始今天的学习。主啊，求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改造与重生的真理，帮助我们认识自己在哪个阶段，给我们力量持续前进。阿们。好，我们进入课程的第一部分，改造与重生。首先第一点，我们来认识改造与重生的定义。弟兄姊妹，首先我们来理解两个重要的概念，改造和重生。改造是指人从自然层面的，就或者叫自然之人，变为灵性之人的过程，而重生则是指灵性之人的诞生。改造所涉及的是准备的工作，重生则是实际的诞生。您听到了吗？改造和重生是不同的。改造是从自然之人变为灵性之人的过程，是准备工作，重生则是灵性之人的诞生，是实际的诞生。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改造就像是怀孕，胎儿在母腹中成长，这是准备的过程，还没有出生。那重生呢？就像是出生，婴儿从母腹中出来，这是实际的诞生，开始独立的生命。那我们属灵的情况也是这样的，改造啊，英文叫 reformation， 重生就是 regeneration。那改造阶段啊，人就是在准备哦，啊，我们属灵的这种改造重生，就是人在准备中学习真理啊，哎，开始行善，但是还没有真正的灵性的生命。重生阶段就是灵性之人的诞生了，他获得了新的意志，是出于爱而去行善，拥有真正的灵性生命。好，现在我们来比较一下，或者来看一看自然之人和灵性之人的区别在哪里。属自然的人，他是关注点是世界，还有一个自己，他的动机啊是自我，自我之爱和对世界的爱。他的理解啊，或者说他的理智所关注的也是自然层面的啊，他的意愿也是邪恶的。这个是自然层面的生命。灵性层面呢，或者叫灵性之人是怎么样，他所关注的就是天堂了啊，就是灵舍。他的动机是出于对主的爱和对灵舍的爱。哎，他有灵性层面的这种理智。哎，他的意志也是良善的。他的生命是灵性层面的生命。你看到了吗？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哦。改造就是从自然之人变成灵性之人的准备过程，重生就是灵性之人的实际诞生啊。好，我们再看第二点。那改造和重生的具体的区别是什么？改造的时候，哎，我们来看一下哈，人是通过理智来接受真理的，并将这些真理储存在记忆中。重生的时候啊，这些真理从记忆呢进入意志了， 成为爱的一部分，从而成为人的生命的一部分，这是关键的区别。改造的阶段就是，哎，真理是通过理智来接受的，存在记忆里，你知道真理了，但这真理还没有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重生阶段则是真理从记忆层面进到我们的意志，成为爱的一部分。你爱真理并且行出来，真理就怎么样，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了。啊，我来详细说明一下。改造的时候，真理是在理智和记忆中，你知道真理，你因为啊应该而行善，啊应该这样，应该照着他做而行善，动机是外在的，不稳定的，还不完全归于你。啊，这些真理不是完全归于你，不成为生命的一部分。重生则不一样，真理是在意志当中，哎，是处于你的爱当中，你的意志就是你的爱嘛，你是热爱真理，你是因为爱，而不是因为应该这样，而是因为爱而去行善。动机是内在的，是稳定的啊，这个已经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是归给你的。啊，我们打个比方，就好像学游泳，改造阶段就是像学理论，怎么划水，怎么呼吸，岸上怎么练习动作，但是你还不会真的游。重生阶段就是游了，你会游了，你下水实际的游了，动作也变得自然了，不需要什么刻意思考哪个动作了，游泳已经成为你的能力了。哎，咱们灵性的情况也是这样的，改造的时候学真理，知道应该如何行善，但是还要努力，还是要努力才可以去做得出来。重生呢，行善就变得自然了，是出于内心的爱，不需要强迫自己。所以弟兄姊妹，改造和重生的关键区别在于真理在哪里。改造的时候真理在理智中，重生的时候真理是在意志当中。改造的时候你知道真理，重生的时候是你爱真理。这是从知道到爱的转变啊，这也是关键的转变。好，我们再看第三点，改造的迹象。那么如何知道自己在改造中呢？有什么迹象吗？改造的迹象就是人开始认识到罪是罪了啊，开始抵抗这个罪，开始喜爱真理和良善。你看就有三个主要的迹象。第一个迹象就认识到，哎，我做的恶，我里面这些恶啊是罪。以前你不觉得这些事情是罪啊，改造的时候你开始认识到做这样的事情是罪，这是抵挡神的。哎，你良心开始苏醒。第二个迹象就是开始去抵抗，以前你就是随从了，啊，你就被他给拉走了，啊，随从罪的这种倾向。改造开始的时候你就开始会抵抗了，虽然很困难，但是你开始努力了。第三个迹象就是，哎，你开始喜爱这些真理和良善，以前你不关心这些啊，真理的和良善的内容都不关心，你现在开始喜欢了，渴望学习，也渴望去实践。改造的进程就是这样，开始使你认识到罪，感到不安，进展的时候你开始去抵抗罪，尽管很困难。哎，再往前深化，你就喜爱真理，渴望学习。哎，稍加成熟了，你就开始学习去行善了，虽然还不是很稳定。好，弟兄姊妹，我们要检查一下自己，我们认识到自己里面这些恶啊是不是罪，我们有没有开始抵抗这些罪，我们是不是喜欢真理和良善，渴不渴望学习真理。如果你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那么恭喜你，你在改造中。如果你的回答不，或者是不确定，那么求主帮助你，让你开始改造的历程。好，我们再看第四点，通向智慧的进程。人通向智慧的进程，首先是学习真理，然后呢，理解真理，最后是爱真理并且行出来。啊，当人去爱真理并行出来的时候，他就获得了智慧。 你看一下，智慧是有三个阶段啊。首先第一个阶段是学习真理，通过圣经啊、教导啊、经验啊，学习真理，真理进到我们的记忆，哎，你知道了。第二阶段就是去理解它，不只是记住啊，是要去理解、去明白，看到真理的哎内在含义，真理进到我们的理智里面。第三个阶段就是热爱真理，并且把它行出来，不只是知道和理解，而是爱它，并且行出来。这个时候你就获得了智慧。所以，请让我强调一下智慧的本质。啊，智慧不是只知道很多真理就是智慧，也不只是理解，啊，也不是只能够讲解它，而是爱这个真理，行住真理，让真理成为生命的一部分，这个是智慧。我打个比方，想象一下学习做饭，哎，咱们第一个阶段是读食谱啊，啊，记住做饭的步骤，这是叫学习真理。第二个阶段是，哎，你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哎，这是叫理解。第三个阶段，哎，我开始喜欢上做饭、做菜，经常做。哎，做饭菜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哎，喜欢上了，这就是智慧了，成为你自己的。咱们灵性的情况也是这样的。所以智慧不是知道很多真理，而是热爱真理，并且活出真理。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满足于知道真理，也不要满足于理解真理。要爱真理啊，行出真理啊，让真理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这样你就获得了智慧。好，我们进入第35课的第二部分，我们来了解一下重生的六个状态。重生的六个状态其实就是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所学的啊，六天或者六日啊，这六天啊、六日或六个时间段，其实是代表一个人重生的六个连续的状态。你听到了没有？创世的六日不是字面的创造，是灵性层面的创造，是代表人重生呢六个状态啊，一个全新的你要被造出来啊，这是创世纪第一章的深层含义。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读到神的创造天地的历史，而是读神如何在人心中创造新生命的过程。我们来看一看这六日的概览。第一个状态，哎，就是对应第一日了，特征是空虚、混沌、黑暗。第二个状态对应第二日，哎，是开始区分主的和我的，啊，分上下。第三个状态，我们叫对应第三日，特征就是悔改、行善，开始学习行善，但是没有生命。第四个阶段是对应第四日，哎，开始被爱感动，开始信仰来启示，也就是两个大光体。第五个状态就是对应第五日，基于信仰说话，哎，并且坚固这个信仰，就是我们讲的第五日，海里的鱼，空中的飞鸟。第六日，也就是第六个状态，哎，出于信仰的，然后呢，就是出于你的信仰和你的爱，开始去行善了，哎，这个就往前更进一步，就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开始去行出来。啊，我们要一个一个的解释这六个步骤，也就是六日的过程。第一个状态就是空虚、混沌、黑暗，也就是从出生开始，对吧？一直到哎，我们开始要进入重生之前的那个阶段，这个阶段是空虚的、混沌的、黑暗的。而主的怜悯是首先运行的，被描述为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就是创世纪第一章啊里面的内容啊，前面两节的内容。这里讲的空虚啊啊，是没有良善，混沌啊，也就是没有规则、没有秩序、没有真理，黑暗就是你不认识主了啊，处在黑暗当中。这是第一个状态。从婴儿时期一直到紧邻重生之前的那个阶段啊，也就是我们处于属自然的，或者叫属世人也行啊，这个阶段人是活在自我当中，不认识主，也没有什么啊真正的真与善啊，你称之为人，其实在灵性上我们叫啊死了的人啊，死人也行啊。但是注意啊，即使是这个黑暗的状态中， 主的怜悯还是运行，也就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即便是黑暗中啊，主的怜悯还在运行，就好像在神的灵在水面上运行一样，这是为重生做预备啊！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主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人，不管是谁，他一直在保守着人，主在等待时机啊，在预备着重生。即便你现在感觉到自己在黑暗中空虚昏沌，不认识主，但请你相信主的怜悯一直在运行，为你的重生一直在做预备。第二个状态就是开始区分。什么叫区分？就是开始区分是主的事物还有我自我的事物。圣经中属于主的这个我们叫称之为余圣。余圣就是一个人从小时候开始啊，你所学习到的、习染到的啊，这个父母啊、老师啊、小朋友们啊等等，就是这些从这里得来的啊，关于信仰的、关于如何去道德层面等等的好，这些东西都会把它存起来啊，就是所有关于真的与善的这些东西存起来啊，深藏起来啊，在你进入到这个第二个状态之前，就是开始重生之前啊，这些东西是不会显现的啊，这是重生的开始了，就是你开始区分哦，主的事物和我自我的东西啊，我们知道哦，这是一个分别，以前不知道的。在这种状态下啊，一般来说都是经过啊，就怎么样才会有这种状态呢？啊，一般是经过一些试炼啊，或者说灾难、不幸、痛苦出现的啊，这种情况下呢，让我们属肉体的或者属世的这种生活啊，也就是我们属于自我的这东西啊，让它静止下来，仿佛好像死掉了一样啊，就是我们碰到事了啊，让你觉得这些东西好像没有了，对吧？受到挑战，受到试炼，这种情况下人的外在事物跟内在事物就会分开啊，你才会思考这些事情。外在的事物太强啊，需要被制服，才能让内在显现。失恋、不幸、痛苦，让身体的和世俗的东西静下来啊，这样外在内在被分开，内在的余盛才会慢慢显出来。就好像我们打个比方，就好像地下埋藏着宝贝，宝贝一直在那里，这就是叫余盛，但是被盖住了啊，被泥巴盖住了，也就是我们讲的自我啊，需要挖掘，哎，这就是失恋才能显现出来。所以啊，其实余盛一直都在啊，一直被保存在我们最里面。如果没有这余盛，我们是没办法被重生的。哎，但是这余盛之前为什么没有显现出来啊？是因为我们的自我太大太强大啊，这种爱啊把它盖住了。然后你通过这些灾难啊，比如身体出了问题呀、破产啊，或者是之类的哈，就是你这个时候哎，会来考虑，哎，就人生的意义不同了，或者说你受到某些教导，对吧？受到某些特别的启示等等哈，哎，你这种自我啊，暂时放下来，被制服了，那余盛才会显出来。当你的自我还是逞强的时候，还是为主的时候，啊，这余盛是仿佛被盖住了。好，这个是重生的开始了。我们看看第三个阶段，我们叫做忏悔的阶段。这个时候啊，他好像是出自于自己啊，好像说话也开始变得近前了，也会去做一些好事，行一些善，看起来好像是哎在行一些这个良善的事情，但其实是没有什么生命的，那就不是活的。我们这里就把它称作青草啊，什么结种子的菜蔬啊，结果子的树木啊，哎，他觉得这些是还是自己努力的。这个阶段我们称之为悔改的阶段啊，也就是开始知道啊，这个阶段的结束就意味着哎，他知道这个不对的，不是属于自己的啊。你只有正悔改了，我们才会进入到第四阶段。好，我们看看这种从一二三，对吧？还到，即便到了第三个阶段，还是认为，说出来是真理，行出来是良善，但是觉得好像是自己在努力，哎，好像有一点，这是我做的，他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什么都不是，啊，其实都是来自于他的这种 驱动或者是光照啊。当他这个时候开始悔改了，知道了，认识到了，从出于自己到出于主，对吧，就开始从没有生命会跳到有生命了，就是活起来。所以第四个阶段就是一个过渡期，很明显的就是人他被爱感动啊，或者通过信仰得到启示，知道他之前所说的这种虔诚的话啊，或者做过的一些善事啊，是因为你出于这种困难啊、困境啊、灾难啊、试炼这种状态啊，并不是出于你什么你的爱呀、或者出于你的信仰，不是这样的。这个时候才里面才有两个东西出现啊，我们称为两个大光，一个就是我们讲爱，对吧，是太阳，月亮就是信仰啊，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啊，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啊，大光小光开始出现啊，然后管昼管夜啊，也就是一个是爱管我们的意志，对吧，夜里就是用信仰来管，信仰就是光嘛，真理的光，所以这个就开始点燃了，就好像你的爱和信仰被点燃啊，成为在理智中有光照，意志中有驱动啊，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变啊，就是从外到内，从被迫到自愿了，从没有生命到有生命了，从理智到意志啊，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然后这个时候爱和信仰就不再只是那点知识了，而是成为一种动力，被点燃在你心中。所以第五个阶段就不一样了，就是开始人就是基于信仰来说真理了，而且去坚定自己的这些真和善，知道这些不是自己的，是来自于主的，所以是受到这种光照而来的啊。那个时候就开始有生命了，这个生命叫做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啊，活了了啊，或者叫活了。所以水要多多滋生这种活的物，有生命的物啊，雀鸟飞在天地面以上，天空之中。我们知道空中的鸟是代表我们这种思维层面的理性层面的东西啊，在天地之间啊，鱼就是关于信仰的一些认知啊，或者信仰的知识啊，这个是一个特点，就是是活的啊，表达知识水也可以表达，对吧，但是为什么用鱼活了，用这鸟会飞了啊，这是开始已经活了啊，不再只是知识了啊，而是被点燃了。但是这里还是叫做第五日哈，就是你说话、你思维、你行动是基于信仰的啊，这也是个特点。但是这已经进入一个很美好的状态了。那第六日就是出于信仰，并且因为信仰就开始出于爱了，跳了一级，就是你去说真理、行良善。我们这个时候叫活物和兽，从它里出来的，我们叫活物，叫兽。这就是不光是信仰，基于信仰，而且是又进一步是基于爱来做这些事情，就成了一个叫属灵人啊。第六日我们才叫属灵人，属灵人是被称为形象啊，它的特征是出于信仰，并且因此出于爱，就说真理、行良善，基于信仰又基于爱啊，这是一个特点，它加了一个出于爱的情感。所以就有一些那种牲畜啊、兽啊，这个是表达这种爱的情感的，这些东西出来啊，成为一个神的形象。但是你这个还是属灵人，还是第六个状态啊，还不能成为属天人。也就是说在这个状态下你还是有征战的啊，你因为出于信仰而有信仰而来的这种爱，你不是爱掌先的，而不是爱在先的，完全出于爱的，那叫我们后面讲的第七日了。所以信仰的知识和仁义的这种行为，让他在灵性层面生活快乐，并且维持这样的生活啊，然后也就是给他这样的食物啊，然后但是他会有征战，征战到一定程度，最终爱变成主导了，我们就跳到了属天了啊，所以叫属天的这个就是第七日第七个状态啊。但是这种状态哈，几乎没有人达到第七个状态啊，所以说我们知道达到第六个已经就是很少了啊，所以有些人能到三啊、四啊、五啊啊，但是不管是哪个阶段，我们就已经踏上了这条路，对吧？ 所以我们要日日警醒，因为肯定会遇到，天天会遇到试探，都会有征战啊，我们一定要去让我们这种我们叫学到的真理，去爱上真理，去行出真理，让它成为我们的生命啊，这就是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所以啊，重生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而且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达到第六第七的状态。但是不用灰心呢，组织到我们每个人情况，也接纳我们每个阶段的努力啊，重要的是持续向前，不要灰心啊。好，我们来进入本课程的第三个部分，重生的循环与对应的关系。第一点是重生的循环过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重生是既然是这么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还不是一个直线的过程啊，是一个循环的过程。什么意思？也就是人不断的从认识真理，对吧，爱上真理，起行出来，也就到意志，然后你到了意志层面爱上了，你又追求认识更高的真理，更深的真理，然后又来怎么样学习理解，又进入意志，又活出来，是这么一个循环啊，并不是说直线的完成了就没了啊，学习真理我理解了行出来就没了，不是的，你要不断的提升啊，不断的提升，也就是学习了理解了爱着了，爱着你了行出来，然后又来学习更深的，再理解再爱再行出来，又是个循环，这就好像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啊，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直线，也不是简简单单的原地循环，不断的转圈，但看起来是走重复的路，但实际上在不断的攀升也我们的重生就像是爬这样的螺旋楼梯，学习理解爱行动又来更进一步学习理解爱行动，不断的往上成长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不要以为重生就是一次完成是一个循环的，是一个不断重复螺旋上升持续成长。好，我们来看第二点就是重生与生命的循环是相对应的，就好像我们自然生命，也就是我们讲世上的这个有白天有黑夜有春夏秋冬循环一样，灵性的生命也是一样的，也有这种光暗的交替暖热的这种循环这个也是蛮重要的，我们通过这种对应来学习，就是我们在自然界有白天黑夜，对吧，也有白天黑夶，又到了白天又黑夜又白天也到春夏秋冬然后冬天过去了春天又来了，灵性的循环也是这样的，不断的在光明的状态然后又有黑暗的状态，然后又进入光明的状态你可能会从温暖的状态，也就是爱的状态进入寒冷的状态，然后又怎么样经过征战得胜又进入温暖的状态。光明的状态就是真理很清晰爱的情感很强烈，对吧，你充满喜乐，行善也比较容易黑暗呢模糊了，走错路了，情感减弱了，感到沉重了，行善也困难了说不定你可能还会跌倒。所以这里讲的黑暗状态，大家记得不是表示倒退这是成长的一部分这是允许的我们在福音书里面学到一些讲这个丢个种子下去这种成长有白天有黑夜，对吧，种的人你不知道他怎么回事，但是他这是一个必经过程，就好像你黑夜是白天的一部分跑不了为什么需要这样的黑暗就让你长得更成熟就好像种子长成树一样的，考验你的信心，黑暗中我仍然相信，对吧，你要去坚固，碰到困难也要能坚持，让你经历更深的成长，经历黑暗以后你的光明就更加珍贵你有这种比较，当然这样的过程也让你更谦卑，认识到自己的软弱，更加的依靠主所以弟兄姊妹，当您经历黑暗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自己倒退了这是成长的一部分，坚持下去，光明状态就会再次来临黑夜过后黎明一定会到来，就好像对吧，冬天过后春天一定会到来，这是主所安排的秩序。好，我们再看来第三点，我们来了解一下理智跟意志的关系在重生当中，我们要理解理智跟意志的角色。 在改造的时候啊，就我们还只是处在改造阶段，预备，对吧？就好像怀孕的阶段一样，是理智在引导意志。哎，我们通过理智来学习真理，然后呢，意志再跟着来。重生就不同了，就是意志在引导着理智，你是出于爱，爱就是意志啊，出于爱来行善，然后理智呢，来跟着给你确认，在理论上给你确认，在真理上给你坚固，这是改造或重生另一个重要的区别。这个我们也可以用比喻了，就好像一样讲学开车，对吧？以前讲学游泳，现在我们讲学开车，我们就知道怎么做，这是理智的，那些步骤，对吧？挂档、踩油门等等这些步骤，按照这个指示，你知道这个步骤了，那你就来跟着做，是先是理智，意志是跟着来的。这个时候你需要刻意的思考，第一步应该干嘛，第二步干嘛，需要这样努力的，这叫改造阶段。但是经过了这个阶段以后呢，你进入了重生阶段就不一样了，就学会开车了，让你想去哪个地方啊，你就是意志然自然的就上车门，对吧？所有动作想都不用想，就开始会做了，所以接下来的动作你就不需要刻意思考，是顺其自然。灵性的生命也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从改造阶段是我知道我要照着这个真理来去行出善来，我应该这样，但是意志阶段重生阶段以后呢，就是意志在先，就是我喜欢这样，我爱这样做去行善，这是从外到内的转变，从努力到自然而然的这种转变。好，我们再看第四点，我们来学习一下自然层面跟灵性层面，或者自然界跟灵性界啊，我们知道有两个世界，对吧？他们是有这种对应关系，自然界的一切你是对应到灵性界比如说我们讲自然界的白天，那就对应灵性的光明，黑夜呢就对应灵性的黑暗，春天呢，我们知道重生的开始，对吧？夏天成长了，秋天成熟了，冬天就休眠了，进入黑暗，然后又经过一个螺旋上升过程，再到春天，这是一个深刻的真理关于自然界跟灵性界，或者叫自然跟灵性的对应对应关系。我们通过学习这些内义也知道很多种对应太阳对应主的爱，对吧？我们讲正面的月亮对应对主的信仰，星星是跟这个爱和信仰有关系的这些知识所以光就对应着真理热就对应着爱，对吧？或者智，这个光对应着智慧都可以。为什么有这种对应呢？因为灵性界是一个原因，自然界是个结果，是个因果关系，自然界是反映灵性界的所以有对应。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自然或者自然界来理解灵性或者灵性世界，灵性自然界就是灵性界的一个镜子，我们来通过它来理解属灵的真理，这是主的智慧。也就是包括我们读圣经也是一样，我们通过自然层面的文字文字肯定是自然层面，自然层面这些事物不管是动物、植物、矿物，还是历史事件，还是各样人民、国民、地名，对吧？城市的名词等等，它其实是对应到灵性界的一些状态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这是一个需要学习的过程。好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第35个的核心内容就是这些我把它录成音频，是让大家更方便去通过聆听有的弟兄姊妹不习惯于去阅读很多的文字，让我们在可能坐车方便的时候，散步的时候也可以挂在耳朵旁边听。我们这一课是学习了改造和重生的过程几个要点我们总结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对改造和重生有一个认识，知道改造和重生的区别。改造是个准备，就好像怀孕孕育一样，重生是诞生，生下来了。改造是怎么样？真理在理智当中，重生是真理在意志当中知道真理到爱真理，这是一个转变然后我们又第二步又学了重生的六个状态， 也就是我们讲的创世纪第一章讲的六日造人。哦，原来这个造是造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成一个新的人啊。所以这六个状态啊，我们一一的都把它分别讲。而且我们知道这种过程不是直线上升的啊，而是循环的。这种循环也不是单一循环，不是封闭循环，是螺旋上升的啊，从光明到黑暗啊，然后又再往前走啊，就好像有晚上有早晨，对吧？是这种过程一步步来的。我们在改造的时候也是理智引导意志，重生了就是意志引导理智了啊，所以这是让我们知道哦，重生是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时间，可能需要一生的时间。我们不要灰心，主接纳我们每个阶段的努力，持续向前，重要的是持续努力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认识到自己是哪个状态，对吧？我们不要灰心，持续努力。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过程啊，让我们在重生的路上持续前进，一直到成为主的形象，最好是成为他的样式啊，就是成为属天人。好，愿主的话语与大家同在，再见。